兄姐妹平安。
刚刚 Tony 有在代祷事项有提到，我们中间敬爱的朱敏芝妈妈是上礼拜五在 Chinatown 的时候，她心脏有些不舒服，后来送到911，心脏就停止跳动了。我想我们一起来为朱妈妈还有他们家人来祷告。亲爱的巴父，你把朱妈妈接到你的荣耀里面去。主啊，她习了地上的劳苦，主你在地上所赐给她那超越环境的喜乐，使她在夜间歌唱，也使我们在夜间歌唱。主，我们依稀记得在主日的时候他朗诵你的话语，将你的道传扬深刻在我们心中。主啊，虽然朱妈妈被你接到你荣耀里，仍然说话，因为你仍然说话。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那个孟言帮我打一下那个有一个 PowerPoint 哈，这是在台湾一个淡水教会的牧师跟师母，牧师叫做张思聪，师母叫刘淑华。那大概是今年的时候，最近没多久，师母因为这个肝癌病逝。那牧师非常怀念师母，他们一共认识43年，结婚39年。在特别是今年4月份，这个师母的这个肝癌的最后阶段的时候呢，就在牧师的书房的窗前呢，有一对这个斑鸠，你看那个旁边那个镜头，可能看不大清楚哈、有一对斑鸠呢，在那里这个筑巢。这对斑鸠呢，飞下来筑巢、下蛋、孵育，直到幼鸟长大成熟。他把那个幼鸟取名就斑斑跟啾啾。学会飞，他们才飞离开住处。而这4个月呢，也是师母从这个治疗的这个初期呢，还看不出有太多异状，一直到后面病危的时候，他想起张牧师，想起这对斑鸠，就想到我们在信仰里面的婚姻都是一起的，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便放手高飞。他这样写的：斑斑鸠鸠虽然离开我家，但是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在天空的另外一端飞翔着。同样的，这个师母叫淑华，虽然离开了，但他并没有消失，他也在天空的另一端与我们信仰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同在。当我们想到我们生命中的种种的变化，我们看见张牧师、张师母 就像生命中的约伯一样，也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的一生都不断的在领受耶和华的赏赐也与收取。过去一周我们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连续算了一下，我们几乎经历了耶和华有大概七次的从健康来的收取。这一两个月，这个约伯记的故事不断的徘徊在脑海中。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学会不去做约伯三友，当我们安慰人是只是求福而不是求主。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呢，可能是我们在看约伯记比较容易忽略的，而且看不大清楚的。事实上是不是约伯三友，是约伯三友之后有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以利户他的角色是在耶和华在旋风中出来这个跟约伯对话的之前。这几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看见以利户在这段的这几章的这个章节里面呢，他有他很奇妙的角色跟带领。我们在两三礼拜之前的讲道提到约伯三友之间的有一个叫以利法。以利法在劝约伯的时候，虽然道理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方向却是错误的。那今天呢，我们看以利户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奇妙的角色。约伯的三友表面上讲的是正确的话，却把约伯推离远离主。以利户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很奇妙的，他却是把约伯过去跟约伯三友很多大概九段的对话里面呢，把它稍微整理出来，然后约伯不断的在讲说，我是几乎要离弃主、远离主的人。然后以利户就扮演一个角色，将约伯曾经讲过的一些话，然后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帮他推向神的面前。所以以利户呢，是预备约伯来遇见主。约伯在这整个过程之中，我们看见这个刚 Dave 所读的这个三十五章第一节，以利户对约伯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上帝的公义。如果去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约伯自己以为有理，可能有在三个方面。第一个，约伯认为自己是公义的，约伯认为自己是恩慈的，约伯自己认为是纯正的。而且在二十七章的时候，约伯还讲说，神夺去我的理。但是约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无论他如何的，他觉得他看不到神，遇见不到神，无论神是多远的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没有放弃想要去遇见神。所以约伯讲的很多话呢，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在神面前都对，但是呢，他有一个始终不放弃的心。C.S. Lewis 他写过这一段话，去爱一个人呢， 就是成为可以接受伤害的一个人。你的心有一天，因为你去爱，你一定会被你爱的对象来破碎。当你说我不要被破碎，那你可能就可以用一个方式，可能用你的兴趣，用你的忙碌，可以把你的爱包装起来，然后你要避开所有的纠结纠缠，然后就把它锁在一个自私的棺材里面。但是这样子看起来你的爱会比较安全，但是却比较黑暗，没有动静也没有空气。你的爱会成为一个不会破碎、不可击碎、不可穿透、也无法被救赎的爱。我们在看约伯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愿意他真诚的爱变成那个样子，变成冰冷的守在自己的棺材里面。虽然他对神的作为很难了解很难理解，但是他在这整个冲撞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敞开他心里面所有的心思意念，就是要来寻求神，说要了解神的心意。在这整个过程呢，我们看见约伯有许多的冲撞，也许多的伤害，然后约伯也把这些的伤害拿来跟神要对话，要问神。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很深的破碎的过程。所以所谓在约伯记，我们曾经提到过，我们要避免，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只是看到那苦难，我们看见是约伯正在学习怎么样去爱神，当然他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是约伯很明显的，因为他始终从头到尾都是对着主，所以他不放弃主的对话，所以他不断的可能会接受所谓，因为你把心打开的时候，你会接受伤害，然后你也会接受医治，这个就是去爱的一个过程。这是从约伯的角度来看神，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约伯呢，我们可能要看得更深入一点。神看见约伯这样的一个挣扎，神也接受约伯他从心里面吐出来的所有的心思意念，甚至接受约伯对他的这个斥责、难过，甚至伤害，也接受约伯在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中，等他时候到了回转过来。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跟一个神之间，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澎湃的，而不是自我关闭的。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碰到苦难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倒是很容易碰到很多困难之后呢，我们就把对神的那扇门呢就把它关起来，包装起来，然后避开所有的纠缠，好像把它关在一个棺材里面，但是好像这样比较安全。但是这样的安全性呢，就让你的生命成为 C.S. Lewis 所讲的，就无法破碎，无法击碎，所有旁边人也无法穿透，然后就很难更深的被救赎。但是约伯，整本的约伯记向我们清楚展现，我们不可以往那个方向去。约伯碰到这样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当他的财富、 当他亲人他的健康都失去的时候，他反而全然的向主敞开，他没有把自己 包裹起来，反而完全敞开，不留一丝一条，然后敞开在神面前，敞开在约伯记圣经面前，敞开在古今中外每一个看圣经的人面前。在31章最末了说，当约伯这样敞开之后，约伯的话说完了，然后从32章一直到37章呢，这时候以利户就出现了。那38章呢，神就从旋风中来遇见约伯。然后以利户呢做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刚刚提了，当约伯这样向神敞开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他也很惶，也是很惶恐的，也很震撼。但是你也看得出约伯的爱，神还要再把它扩大。约伯原来对神的爱的了解，对神的认识是停留在一个层次上，然后在整个经历过程呢，神正在推向约伯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了解。从32章一直到37章，以利户的出现，他是帮助约伯推向神。我们在看以利户的时候呢，以利户在这个33章的时候，以利户这样讲：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当约伯讲，当以利户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乃是要阐述一个事情：当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的形象，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充满我的时候，当我要讲话，在这个节骨眼上要跟约伯讲的时候，我不是靠我自己来讲话，是神的灵，神的气充满我，让我靠着神的灵来讲话。然后你如果看33章第15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心上。请注意，在约伯记前面的时候呢，约伯怎么样形容他的夜间呢？我们看，请看这个约伯记7章第14节，约伯是这样讲：你就讲神哦，约伯对神的对话，神啊，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我宁可噎死，宁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恶生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查看他，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约伯是在深夜里面，梦跟异象都成为他的惊吓。约伯的深夜里面，那是很黑的深夜。我们反过来看以利户怎么这样说，怎么 回答这句话呢？以利户刚刚我们看说33章第15节，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我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你注意看哈，这以利户他的角色是，他看见明显是约伯的痛苦，
但是他帮助约伯，不仅是往里面看，看到他的惊吓痛苦，同时也看见神在梦中，在异象中要做的正念的角色是什么。神在梦跟异象中是要开通约伯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的心中。第十九节，33章第十九节说，人在床上被绳子，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恶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如果你去看约伯的另外一处的经文，这个是前面一点点，约伯记30章17节呢，他这样描述他夜中的一个形象，他这样描述：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这个字我们都很难念哈，那意思就是好像啃我的意思。我的骨头刺我，他的那个另外一个翻译是像啄木鸟一样啄我，然后我的疼痛呢，好像在啃我。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芦灰一样。我呼求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所以当约伯在夜里面，他碰见梦和异象的惊吓，在夜里面碰见他全身的健康，骨头刺，骨头啄他，疼痛啃他，他觉得神向他变心。但是在以利户在这里呢，33章第19节说，这个人在床上骨头不断的疼痛，他的生命，第22节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乎灭命。除了这个以外呢，约伯还有在一处提到晚上的时候他的光景，这一处呢就我们有更多的经历。约伯记7章14节，他在描述他晚上的一个经历啊，第7章第4节他这样想：我躺卧的时候，我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过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我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想不到昨天也是，昨天翻来覆去直到我看真的到天亮了，那天亮的时候好不容易再睡着。所以约伯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夜间的梦异象，夜间的苦痛，身体的痛苦，夜间的疲乏，这些都是一个实际发生的现象。但是呢，以利户呢，我们再请回到这个来看那个约伯记以利户那一段，33章，然后23节开始。当我们的在夜里面，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血气都比较重，我们的很容易注意到外面给我们的压力，然后哒哒哒哒，然后就很难去这个想到神、遇见神。但是到深夜里面呢，即使有这么多的困难痛苦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气呢，在这个梦，在这种深夜的这个冲撞里面呢，我们的血气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呢，这时候预备我们， 来遇见神。所以再过来23节开始，23节说，1000个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这是以利户的生命的经验，我们刚刚讲说他是被神的灵神的气所充满。那在他的生命旅程里面呢，现在以利户讲了很多话，我相信都是他亲身经历的，要不然他对约伯讲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影响力。在深夜里面，深夜可以是真正的深夜，也可以是白天里面的深夜，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深夜。在最度的困难中，天使中有一个传话的，然后传什么呢？只是我们当行的路。33章第24节说，神就给他开恩，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然后你如果配合这个31节说，这是以利户对约伯的讲话，他说，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话，你若有话说，我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为我愿以你为誓。所以有的学者是认为这样讲，一方面有天使在传话给好像 传给以利户跟约伯一样，但是以利户今天也站在一个角色，因为传话的人就像一个叫中保的角色，就是约伯要上帝出来做审判官，但是约伯在也觉得上帝是被告，他是原告，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都把约伯从原告打成被告，但是这时候以利户呢没有改变约伯的这个求告这个原告的这个地位，以利户站在审判的主跟原告的约伯中间，想办法来协调，特别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以利户是站在一个角度，那当一个人这个两个人之间两方之间有纠纷的时候呢，通常解决中间的困难呢是需要一个赎价的，是需要赎价的哦。那这里呢，这里的赎价呢，有的学者是解释说，这个以利户这几篇对约伯讲的话呢，就像一个救赎约伯的一个过程，因为他预备约伯准备在38章遇见神，然后从33章25节呢，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这是讲到约伯的健康被恢复过来，生命被恢复过来。26节，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然后27节，他在人前唱歌，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2次3次向人行这些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与活人一样。所以以利户在这里扮演一个中保的角色，想要把人跟神的关系重新复合起来。以利户所做的角色，就像圣经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以利户所做的是很有限，可能不足，但是以利户也是帮助我们指向那永活的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把神跟人之间的隔阂把它弥补过来，成为一座桥，然后让这个人与神复合。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比较可能了解后来以利户所要讲的。我们请看35章 35章第9节到第11节。我们刚刚讲说约伯呢，他认为自己有理有公义，他甚至可能觉得神的理跟公义还不如他，但是呢以利户在这里这样劝约伯，第35章第9节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就求救。这个能者不是指神，而是指那个这个他这个当时的统治者。第10节开始呢，他就讲说，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而这位神是赐我力量让我夜间唱歌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约伯记，有人说这个约伯的一个奇妙的这个在遇见神之前的一个转捩点呢，就是这个经文。你想想看，当落在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个约伯的光景，就像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可能落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光景，我进入一个很深的黑夜，我的心可能是非常的繁杂，非常困扰，我怎样进入以利户所讲的神赐给我夜间来歌唱呢？所以我是从这节经文呢，我们就倒回去看我们刚刚所讲的以利户针对约伯所经历的黑夜，在讲说你的黑夜再怎么深，神是要不断的恢复你，不断的引导你。所以我们回到33章，以利户所扮演的那个中保的角色，他怎么样帮助约伯从这个很深的哀伤里面变成这个歌唱呢？所以我们在33章刚刚那一段里面呢，我们会看见他要约伯看到，他要来到神面前求告神，然后来求主的赦免，那就使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在这个天上为我们代求，提供赎价，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成为了一个赎价，恢复健康，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他要约伯去认罪，这时候认罪不是指那个他认那些没有存在的罪，而是认他可能自以为意的罪，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是如何的赦免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深夜里面，我们可能是坐在一个很深的光景，就像约伯这样的时候，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转向他。这个刚刚我在讲那个张牧师跟张师母的时候，他们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张牧师，我们刚刚讲说在43年前他们就在神学院认识。那他们在神学院呢大概念了5年的书，他们交往4年之后呢第5年的时候步入婚姻，恋爱的时候师母跟他讲说他什么都不会，然后张牧师跟他讲说你只要会祷告就好了，但是他们两个互相约法三章，无论吵架有多严重呢，离婚那两个字绝对不出口，吵架是暂时的，婚姻却是一生之久。无论吵架多严重，绝对不动手，你怎么会忍心对心爱的人动手呢？无论吵架多严重，绝对不分房，因为分房习惯了可能就回不来。所以他们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不离婚，不动手，不分房。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们有大概7-8年的时间却是冲突不断，然后他就在思考说为什么那7-8年呢会有很深的冲突。 原来这个张牧师呢，他从小是在一个长老教会长大的，所以他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师母哈，他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他心里面在想说，我心里面我需要有一个师母呢，是一个完美的师母，他觉得他应该配上一个完美师母，这样才能够服侍。但是当他们进入牧会过程的时候呢，他们有在这个牧会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困难越来越多，容易发生争吵，甚至他们冷战会达到两个月以上。直到有一次，这个旁边的牧者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就婚前好像看起来都很合理，两个也谈得很好，然后怎么婚后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呢？后来他们才发现，他们结婚后半年呢，师母曾经怀了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他们担心都在念书，无法抚养孩子，所以他们一起选择拿掉孩子。这时候张牧师呢，在心里面形成一种愧疚，甚至怪罪师母坚持堕胎的一个理由，而这样的状况呢，一直压抑他在心里面，以致他产生一个这不是我要的师母的一个想法。所以你注意看哈，这个约伯呢，当他碰到所有的困难的时候呢，他会坚持他是比较有道理的，他是有公义，他有恩慈，他有纯正，甚至觉得神夺去他的理。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张牧师跟师母的这个状况呢，他结婚的时候，他碰到一些苦难，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觉得自己比师母有理，然后在这个有理上呢，不断的产生更多的冲突。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他开始看见他在神面前这个所谓有理呢，事实上是很深的自以为意。然后借着旁边的弟兄姐妹，借着旁边的牧者，成为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然后引导他们来彼此的饶恕。他这样描述说，当他们学会饶恕之后，才医治了他们婚姻中的伤害，许多的冲突也就没有再扩大，然后他们就慢慢的走向更深的一个恩爱。所以你会看见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神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在约伯的生命过程，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其实在教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当张牧师觉得说，我是一个热心服侍的仆人，所以应当配得一个完美的师母的时候，他生命里面在想什么？当我配得什么的时候呢？我生命里面我是在找一个交易，因为我很顺服神，所以神你应当配给我一个完美的师母。我生命里面的服侍神的角度呢，我却是一个交易来的。直到神把他这个交易的心弄碎之后呢，他就会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向神交账。当我们要求交易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断求神的祝福远远大于求主自己。当我们进入神的交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断的看神的呼召，而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求神对我的祝福。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张牧师跟张师母后面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呢，就从交易变成交账。当师母这个在后面的岁月发现有肝癌之后呢，这个他 用一些这个肝癌有时候是用那个那叫做靶标的那个治疗法，靶标治疗法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他的味觉完全错乱。当他这个在这样光景的时候呢，他有提到说，这个在这个时候，他坚持还是要为牧师跟他的女儿准备三餐。那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当他努力要准备三餐的时候，因为他味觉整个都破坏掉了，所以他要努力的回忆那些菜原来的味道。所以你就看得出这个师母跟张牧师的那个角色呢，已经进入到我跟神直接交账的地步。当我们的生命中慢慢的从焦点看到自己的祝福渐渐离开，但是我的焦点再不是我生命中的祝福的时候，我焦点是在生命中的主的时候呢，我就变成一个能够夜间歌唱的一个生命。他在最后的这个四个月的岁月呢，他是跟亲朋好友旁边的一个好友这样讲，他知道自己可能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告诉牧师跟女儿。他知道牧师一定会非常担忧，而且会放下所有的服侍来陪着他。他不希望这样子，他希望牧师继续忠于在神面前，神呼召他所要做的事情，也不希望他们担心太久。所以师母的生命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慢慢的从夜间的痛苦转成夜间的歌唱。他生命里面在结束之后呢，这个张牧师用真言书来回应师母的一生，他这样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乏利益。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在师母的生命中，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就是事实上是也是在约伯的一生的生命中，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第一章说：弟兄啊，我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你会看到整个约伯记的那个光景过程就像这样，牧师师母的光景像那样子，跟我们生命的光景像这样子。神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被厌恶以及无有的，为了要废掉他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是我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于神，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当夸口的时候，当指的主夸口。当我们的生命开始不再注意到我们所经历那些苦难，而看到那苦难背后的主的时候，看到背后那个主事实上不再是一个约伯所讲说你向我变心你是残忍的主，他反而以利户预备约伯要看见，从38章开始，那是一位慈悲的主在这个后面。当我们看见神的慈悲，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唱出歌来。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今天天父，当我们在深夜里面，我们难受。